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进入迦南，这是上帝的命定，这是神给他儿女的一个福分。神不要我们在埃及为奴之地来劳苦叹息，神也不要我们在旷野这样的漂流，神要我们真正进入他的应许之地。这是在创世纪十二章就已经告诉我们了，神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这个地是哪里呢？这个地就是迦南地。对你我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上帝掌权之地，这是一个神祝福之地，这是一个属灵里面的牛奶与蜜之地。这个地跟我们过去，无论是我们所待的埃及代表了这个世界，或者是代表一种旷野那一种不毛之地，都不一样。这个地方是神命定给我们的产业，这个地方我们才能得最深的安息。所以我们谈到要进入迦南是人生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但如此，当我们进入迦南的时候，确实出乎我们的意外。我们可能以为迦南地大概就是好像牛奶与蜜，既然这样物产丰富，既然这样大概我们可以坐等天上掉馅饼，大概这样的话我们从此进入人生的保险柜。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进入迦南地是基督徒得胜，是基督徒成圣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充满了征战，但是这些征战我们不用惧怕，因为神是那位军队的元帅，因为神他已经得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他要我们做的只是跟随他，跟着这个元帅，再坚固的耶利哥也会倒下来。神要我们透过这一段时间的操练，为的是真正进入安息。真正的安息是在得胜之后，是在我们这个人完全被心意更新而改变，以至于我们可以来承受上帝永恒性的国度。如果没有经过迦南这一段的征战，我们里面很多的旧我老我，我们没有办法脱去，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明白上帝的大能。所以迦南地也是一个征战之地。那么上一次我们特别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谁是那位元帅呢？约书亚记第五章让我们看到耶和华自己是他军队的元帅，所以我们的神也被叫做万军之耶和华神。他是军队的元帅，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自己的灵方能成事。那么今天这一堂我们特别要谈到，在战场上你除了要认定谁是元帅之外，还有一件事同样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到底谁是我们的敌人。我如果记得不错，以前我们伟大领袖还讲过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大概好像毛选第一卷大概就出来这个问题。当然世界上的人他们大概也想要搞清楚，不过常常敌人朋友，所谓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美帝国主义，一会儿是美国这个友人，一会儿是美国敌人，也搞不太清楚。所以我跟大家关系也有点微妙，一会儿你看我敌人，一会儿看我朋友。我的意思就是，但是在属灵的战场上面，我们确确实实需要知道谁是真正的仇敌，谁是真正的仇敌。我刚刚提到 人生这两样很重大的事情。其实你仔细想，你所有的事情加在一块儿，大概要解决就是这两件事。一件就是我们的生命。生命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简化把它看作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说身体万万不能出状况啊，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天大的事情大不过，都跟身体一比好像都是小事。你为考试没有过纠结，你为明天没有工作纠结，你为这个人的一个眼神纠结，你为别人一句话纠结，但是想到最后你说搞了半天，如果身体出了状况，这一切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呢，先顾好我的身体，先把我的身体好好弄好，道理是非常正确。不过可能你忘记过一个问题，到底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只是简单的表达在身体里面？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么非常对不起，也非常可惜。其实这个身体你再怎么顾，好像台湾的这个棺材铺的主题曲一样，台湾棺材铺的主题曲，我想要问一下，求证一下，我听说就是这条歌题目就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反正你今天不来明天不来，他总有一天等到你，他一点都不怕。所以其实我们的人生你应该了解，显然生命不是简单的指我们的身体的状况。身体我们有一堂在这里特别提过生命的债师，圣经很清楚讲到真正的圣经里面谈到我们的生命，重点是讲到我们的 soul， 就是中文英文把它翻作 spirit，中文把它翻作灵。所以耶稣说，我来了为要叫羊得生命，得手爱，得那个灵。反而圣经里面谈到用身体，这个所谓 bios， 就是现在大家那个 biology， 那个所谓生物性的那个身体，在圣经里面谈的少之又少，比例非常少。圣经里面谈到人的生命包含三个部分，灵魂体。灵首爱是谈的最多的，因为我们人之所以与众不同，是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跟世界上所有的动物大概差不太多，不过我们比他们稍微聪明一点，比他们稍微高等一点，我们叫自己叫高等动物。其实这是大大的把我们自己贬低，我们带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身体指向生命，就帮助我们来思想，我们连身体尚且需要顾好，难道我们对我们的灵魂可以完全无所谓吗？信仰，真正的信仰是告诉我们到底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为什么要活。所以第二件事情你会发现，身份，什么叫做身份呢？其实它必然是一种相对应的关系。比如说你在德国拿到一个德国的身份，什么意思？就是你相对于德国的法律，你变成合法在这里可以居住。如果你没有这一个身份的话，你在这里你就发现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所谓合法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每一位，我们都知道我们很看重身份。我有一堂信息特别用身份这个题目跟大家分享过，我们中国人好像天然有一种身份焦虑。一方面我们好像发现我们漂流四海，在中国流行叫做一等就漂洋过海，那么二等北京上海，三等深圳珠海，有人补充四等西藏青海。那总而言之，如果什么都没有，干脆跳海。所以好像很奇怪，我们好像天然里面有一种身份焦虑。一方面你看我们中国人遍布世界各地啊，所谓人往高处走，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能够展开我们人生，能够有好一点的环境，好一点的这个，无论是教育也好，医疗也好，包括我们吃的食品也好，呼吸的空气也好， 当然我们常常也为我们下一代着想，我们这一代苦一点没有关系，我们的下一代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好像能够展翅高飞，为他们尽可能的创造条件。我前不久在一个旅程里面，我们整个车上面，因为路上的时间很长，所以大家轮流来讲见证。我就听到很多非常让人揪心的见证，很多也提到他们当年是怎么来到欧洲的土地，用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踏遍千山万水，通通都是千千万万。但是常常有时候回头一看，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其中的各种的惊心动魄的经历难以为外人所道，期间多少的眼泪叹息痛苦。前不久还有一辆车在美国被发现，那个宝马车的后车厢打开，三具尸体，我们同胞两女一男就死在那个宝马车的后备箱里面。他们是从墨西哥那边要经过了边境已经过来了，结果呢要到达洛杉矶的当中呢就被遗弃在路旁，打开一看呢三具尸体。这种悲剧其实你要再往前追溯，大概200年前都可以追溯。我们北边叫做闯关东，南边叫做下南洋，我们总是想尽办法给自己的人生走出一条路来，为的是什么呢？一面走路一面希望我们能够得一个身份，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身份呢，我们终究还是一声叹息，好像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实现我们的梦想。无论你的梦是美国梦、德国梦，或者人生什么样的梦，好像总而言之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指向什么呢？关系，真正的关系在哪里呢？为什么很多人叹息？我跟师母有一次我们到意大利去，在那里服侍的时候，很多人真的流着眼泪告诉我们，我们吃尽千辛万苦终于搞定身份，但是现在发现有一样事情，我们的小孩看到我们不叫爹不叫妈不叫，为什么呢？小孩也觉得很委屈啊，我年少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你们说你们出国去了，然后呢我们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领我们长大，结果呢过了十几年，你们身份搞定了，店开起来，钱赚到了，你们现在要我们来了，那我们一来以后呢，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小朋友，我们失去了这个家乡习惯的那些的这个环境，现在到了意大利，我们书也不会念，我们这个话也不会讲，所以呢非常的，当然跟父母也没有感情，因为十多年他们该在身边的时候父母不在，所以有一天等到你接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也不要你，跟你毫无感情。所以那一次我跟师父呢，我们天天那个营会里面的每一天都2、3点才睡觉，为什么？一个家长一个家长来跟我们谈，到最后都归纳为一句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们如果知道是今天这样的境况了，我们根本那个时候我们是九死一生才跑来。我想呢这两样是的是人生里面非常重要，也许第二样更指向那个意义，你的人生到底意义在哪里。但是最感恩的是有一位耶稣基督，他来真正解决这两样。耶稣说，我来了为要叫羊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第二样，耶稣说叫一切信他的，凡信他的就是接待他名的，神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是直到一个最密切的关系被建立起来的。你会发现只有在基督的信仰里面，你可以叫你所敬拜的那个对象叫他阿爸 Father，叫他父亲。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是他的儿女，这个最深的关系被建立起来。我们的身份不再是在人的眼中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中国以前常常有些顺口的很好玩的，说女孩子要嫁人，当然，啊，这个大概嫁到最中国人好像排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排的比较后面啊，排什么皇军啊、美军啊、日军啊，总而言之，通通都那个啊。但是你会发现，人的眼光、人的说法都会改变，唯有一样是永恒不变，就是那位跟我们立了永约的上帝，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他认我们是他的儿女，就认我们到底。何等感恩！这个叫做 the good news, the gute Nachricht, 那个真正的福音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想到当上帝要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为奴之地，然后借着约书亚再把百姓带进迦南，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呢？进入迦南，我们上次讲到马上面对一场战争，那个最坚固的耶利哥城，难道上帝要捉弄我们吗？难道上帝要虐待我们吗？难道上帝就让看我们好玩，就让我们天天在这样的起起伏伏里面吗？断然不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靠主的恩典，耶利哥城在他们面前倒下了。这件事情是上个世纪中东考古当中一件大事，我们在上次谈到这个耶利哥的古城今天还矗立在那里，如果你有机会到以色列的话，你可以看一看这个历史的见证。外墙向外倒，内墙向里倒，这个在考古学上是根本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件事情。这么坚固的耶利哥城，在上帝岂有难成的事吗？在以色列人面前倒下去。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二场战争，第二场战争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做爱城，爱城，爱灸的这个爱，爱城。这个城如果相对于耶利哥来讲是一个小的城，相对于耶利哥来讲是一个弱的城，但是就是这个城，上帝要他的百姓学习功课。如果第一个城你要认识谁是你的元帅，那么第二个城你要认识谁是你的仇敌。我们来念一下这一段神的话语好吗？来，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面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亚伯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民众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民众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众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了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段神的话。来，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匍匐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面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面的放在他们的家具。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面的物， 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最后这一段我们来纪念一下，来，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耶稣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众人呢？今日耶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雅各就是连累的意思，直到今日。我想整个约书亚记第七章从一开始就已经把那个原因讲出来，我们到底在跟谁征战？我们的仇敌是谁？是耶利哥王吗？是爱城的王吗？是地上的那些我们看得见的以为阻挡我们的吗？好像不是，这里很清楚，他们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名字叫做亚干。换句话说，其实很多时候，到底谁是我们的仇敌呢？到底仇敌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亚干在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竟然在小小的爱城面前逃跑呢？而当罪恶被除去的时候，他们就得胜呢？我们讲到这个耶利哥城，你在历史上到今天都留在那里，可以看见一个见证，再坚固的耶利哥城，在耶和华的手中岂有难成的事呢？虽然它有外面的城墙，有里面的城墙，但是照样会倒下来。因为耶和华老早就跟亚伯拉罕讲，这节经文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虽然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萨拉那个时候有点觉得不太可信，神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得一个儿子，可能吗？我们都年纪老迈了，可能吗？我们等了那么久了。但是上帝的应许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我想这个话穿越在整个历史里面回荡到今天，是多少上帝的儿女能够来见证，在他岂有难成的事吗？我们也谈过上帝不要我们只停留在旷野，常常有时候我们觉得旷野里面好像上帝也赐下玛拿来，我们的衣服也没有破，我们的鞋也没有破，我们连水电都不用付，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哇，这样也不错，反正我们得过且过，也过得不错。没有上帝的命定要我们进入迦南，他不要留，要我们留在世界里面，叫我们出来，照样他也不要我们留在旷野里面，叫我们再过一条河，一条是红海，一条是约旦河，分别有两个记号。当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这个叫做得救，得救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得救有一个外在的记号，一个人如果他身体许可的，应该借着敬礼把他里面的信心表达出来。这个记号我们都知道，罗马书六章讲得很清楚，就是与基督同时同埋同复活。敬礼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表征，但是它实际要表达的属灵的意义，就是当人进到水里面，代表他与基督同埋，然后在水里面上来，代表他与基督一同从死里复活。但是这个还只是一个记号上，一个表征上，但是接下来上帝要他的儿女真正经历一件事情，就是过约旦河，这个叫做得胜，是在经历里面去经历什么叫做 与主耶稣同死、同埋、同复活。否则，如果没有这一段的经历，我们只是一个头脑上的基督徒。我相信你我都有这样的体会，我自己深深有这个体会。我去92年的时候，89年的时候，刚好30年以前，我在柏林的团契里面也算蛮活跃的，也算蛮热心的。那时候那边有两所大学 ，TU Berlin、FU， 那么这两所大学有不少中国同学。我呢，差不多是整个同盟会里面唯一的大陆背景，所以呢，我一看这个，那是大量的大陆背景的同学到德国来念书，所以呢，我就很热心。刚好听到我的一个同工，他是从台湾来的，他说我们家现在查经班坐不下了，人太多了。这个我们祷告看看有没有谁感动，受感动还可以开放家庭。我就当时有点想法，我想论资排辈，我还比他们早进这个团契，现在他们开放家庭人都坐不下。得了很多掌声，我呢赶紧就站起来，我说我有感动，我也可以开放。啊，他说感谢主啊，这个陆家很属灵啊，你看，这个这么忙要打工要读书，还愿意开放家庭。我一听，干劲更大，啊，所以他礼拜五，我礼拜六，礼拜六就在我住的学生宿舍，我用外面公共的场地就开始我们的，给他取个名字叫和平小组。然后呢，慢慢人越来越多。因为为什么我们不但查经，我们还提供晚餐。那个时候就发现我们的胃真的非常爱国，哇，那个这个络绎不绝啊！一听哇，这里有吃的。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昨天我们预备这么多饭食，好像吸引力还曼大还吸引力还以后还有待加强啊。那30年以前哇，络绎不绝啊！这最多的时候，我们那个小组来了70几个人，那小小的一个地方，人挤满。我在服侍吗？好像在服侍啊，别人很称赞我，感谢主啊，干嘛这么热心，这么属灵。我后来发现是叫属灵，不过属这个灵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心里面很快就埋怨，我上天那还了得，现在这个胃口越来越好，我要提供的越来越多，这受不了了。30年以前，我说我好不容易有个周末，我也要去打工啊！我这个自费留学的，我没有这个国家资助，我什么都没有，那怎么办？然后呢，就埋怨我。你表面可以做，你好像也做得很殷勤，那脸色越来越不好看。真的有一次，这个他们在外面查经，我回房间拿一本书，出来的时候，其实他们不晓得我已经出来了。我突然听到他们讨论一件事，我们研究一下，讨论一下陆家大概有什么心事，为什么他的脸上没有笑容，为什么脸这么难看呢？很多人还在偷偷研究是不是我失恋了，其实我那时女朋友都没有，还说我失恋。哇，那个时候真的心里面猛然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一方面告诉这些人说，你们信耶稣吧，信耶稣真好啊，有喜乐有平安啊。结果那些福音朋友在那里讨论，你不晓得出什么事情，脸那么难看。我们可以服侍，但是我们真的能够得胜吗？我们真的经历了什么叫做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吗？直到有一次在同工会的时候，忽然间我发现真的是圣灵的一个工作，里面止不住的一种忧伤，就突然间大哭起来。我自己把自己都吓到，我还想，哎，陆家不能这样，是多不好意思啊，这么多人怎么在哭个不停啊，停都停不下来。我才真正明白到什么叫做那种圣灵的忧伤在你的里面。到最后停下来的时候，我只能跟同工们讲，我说真的，我其实不是在服侍神。那个是很深的开始知道没有得胜，没有得胜，我并没有真正经历什么叫做与他同死同埋同活。上帝要我们去经历到，不只是你受洗那一刻你有这个动作，你说我现在受洗了，我是一个基督徒了，不是。如果我们仅仅这样，我们不过是仅仅得救，还是在旷野漂流，我们还是 忘记上帝的恩典，我们甚至忘记到底他为什么要救我们出埃及呢？难道就是让我们这样不冷不热不死不活就在旷野里面飘来飘去吗？断不是上帝的心意，他要我们去真正经历到在经历上的一个与主同时同活。那个大概用现在的话来讲，这个叫做真正做主门徒。要不然真的用唐崇荣牧师的话讲，我们那个字叫做糊里糊涂啊。前面那个也有一个图，不过是糊涂，不是门徒。要我们真正进迦南是要过约旦河过来，所以这两条河其实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